说这个马夫车逆回到宫中啊，把这个事情一说啊，哎呦，把这个进犯王啊，这个波善波提夫人啊，耶稣陀罗王妃啊，这哭的真是死去活来呀！啊，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怎么办？马上派人去追，要追回来，派了两位钦差，其中一位领衔的还是太子的老师。人家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对学生还是有感情的啊，师生之情还在的。好，让老师带队，带了一大帮的侍从，日夜兼程，让车逆带路，往着北去。啊，追是追到了，死活不肯来，有什么办法？又不能绑架，最后想想办法，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太子一个人吃这个苦吧，这很不安全呢。好，我们派五个代表跟定他，伺候他，保护他。派了哪五个呢？乔成儒、阿皮、拔提、实力加设、摩诃南，那就派了这么五个，那这个作为他的随从，作为他的弟子，作为他的保安，那就跟着他侍奉在这个太子的身边。那么悉达多太子就带着这个五位随从渡恒河南下啊，恒河是印度的一个这个贯穿这个南北的这么一个母亲河，就像我们中国的黄河一样啊。到了哪里呢？到了当时恒河南部的一个著名的国家，叫摩切多国。摩切多国的首都就叫王舍城啊。哎，当时印度有两个大国家啊，在北部啊就叫奢卫国啊，恒河的南部就叫这个摩切多国。那么到了这个摩切多国之后啊，万人空巷啊，虽然印度很崇尚宗教，修行人很多，但说实实在的，这个太子出家还是不多的啊。就听说这个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出家到了我们国家，哦，那是万人空巷都去。那么这件事情惊动了当时摩切多国的国王，谁呢？频婆沙罗王啊。频婆沙罗王都知道了，那么他就派人去打听，我也想见一位，见这个悉达多太子啊，他现在到底在哪里？结果一打听，说就在咱们王舍城的郊外的灵鹫山当中，他在那里。好，国王就摆驾灵鹫山，就去了灵鹫山。到了灵鹫山，一看到这个太子啊，真是三十二相啊，威仪堂堂啊！哎呀，这种人呐、啊，人中之凤啊，这辈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没见过这样风采卓著、光彩照人的人。啊！一下子被他的仪容仪表给折服了，于是他虽然贵为大国之君啊，啊，真是这个问讯鞠躬啊，啊，就跟他讲，啊，还是称他太子，太子殿下啊，我早就听闻呐、啊，您出生的时候啊，有群仙占相，来了一大波仙人给你占相，说你将来要成为转轮圣王啊。啊，你今天怎么可以走上这一条路呢？如果你相信得了我，我给你出两个主意。第一，我把摩羯多国一分为二，我让一半给你，怎么样？哎，我们友好共识，我一分为二啊，你来治理我的另一半国土，我看好你，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青年人，那我对你很看好。第二条，如果你胸怀大志啊，我不把国家给你，我把军队交给你，你来打天下，我帮你完成霸业，一统天下，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怎么样？跟佛来谈这个非常诱人的这种条件。那你想想，如果真的这个面前的这位太子因为他而成为转轮圣王，那么频婆沙罗王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小得了吗？啊，所以从自立也好，利他也好，他是 三自诚恳请啊，结果你说我们的太子会为其所动吗？啊，不为所动，啊，不为所动。那么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就跟他讲啊，他说，太子如果执意要修道呢，我也没有办法啊，不能勉为其难。但是太子如果成道啊，千万别忘啊，第一个来度度老王啊，啊，来度度我。好，太子就答应他啊，我一定啊成道之后来度你。那么其实这一次太子到摩切陀国，他是为何而来的呢？他要慕名来寻找一位仙人，这位仙人在当时非常有名，叫阿罗罗仙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啊，遇到过三位百岁老人，跟他缘分很深，而且非常巧合的是都是120岁，遇到的那年都是120岁。第一位就是不请自来给他看相的阿斯陀仙，120岁。第二位就是到了这个摩揭陀国找到了阿罗罗仙，也是120岁啊。那么他就追随这个阿罗罗仙呢，学了四禅四空定。啥叫四空定？就这种禅定的高，最高境界能够得到非想非非想处定啊，这就能够到了无色界的非非非非想想处天了啊。这个定是定一切定当中啊，境界相当高的一种无色界的大定啊，叫非想非非想处定。但是呢，还是没有处离三界啊。以悉达多太子的睿智啊，他心里有杆秤，哎，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法门不是我想追求的究竟法门。所以呢，他从那里学了四禅四空定之后呢，哎，他又离开，再去慕名拜访另一位啊，叫伽蓝仙。结果没想到也很失望，伽蓝仙讲的跟这个阿罗罗仙讲的套路相仿。虽然在当时在人间来讲，这个大定已经相当高妙的大定了，那但是在佛的在悉达多太子的眼中啊，这还不是究竟之法啊。于是又这样离开。这样我们长话短说，太子经过5年的参访寻师访道，没有找到究竟法门，最后他来到了雪山啊，每天呢一麻一麦，以禅悦为食啊。我们史称啊，历史上啊就称为雪山6年啊，专修苦行啊。所以后人有个总结叫5载参访，6年苦行，雀巢筑顶啊，茹毛穿膝。后两句啥意思呢？就佛在雪山修苦行的时候啊，头上麻雀筑窝，如如不动，麻雀都筑窝了，叫雀巢筑顶啊。芦苇啊，藤草啊，都把他的身上，把他的膝盖都缠绕起来了。那人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皮包骨头骷髅像。那所以我们见到的现在有一些像叫雪山修道像啊，就是皮包骨头非常苍老，看上去像70-80岁一样啊，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写照。但是在修道第6年的时候，佛陀想到了我即将啊就要掀开新的一页了，但是我不能以这种苦行之相来成正觉，否则天下人都会以为苦行可以了生死，苦行可以得解脱。所以佛教提倡无意苦行当远离，不主张苦行啊。而在印度当时，苦行是一种标准的修行方法，绝大多数人都行苦行的。于是佛陀就带着他的5位随从啊，来到了恒河的一条支流，叫泥莲禅河。 在这个泥莲残河呢开始洗澡了。六年苦行啊，都没洗过澡啊，这个时候开始洗澡。洗完澡之后呢，他接受了两位牧牛女，这牧牛女一个叫南陀女，一个叫波罗女啊，放牧的，接受了他们用牛奶熬粥来供养他，啊，恢复精神，恢复气力，啊，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佛教可不可以喝牛奶啊？悉达多太子都喝牛奶啊，当然可以了，啊，那么就在那里啊，清洁身体，滋养身体，因为戒假才能修真嘛，啊。好，乔成儒这个五位保守派看不过去，本来他们啊都是宫中的人员，王室人员啊，他们并没有什么修道之心的，完全是作为一种服从命令，作为是对太子的敬仰，作为对太子的一种追随和保护啊，留下来侍奉太子。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追随在太子身边，又是修定，又是苦行，又是跟太子朝暮相处，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也被修道的这种法味给滋润了，哎，他们倒反而成为修道的这个那宗派了啊，再也没有人间杂念了啊，成为一个坚定的修行者和苦行僧。于是他们看不惯太子的这种叛逆行为，你是一个修行人，你怎么可以洗澡，你怎么可以把身体打扮得干干净净还吃牛奶粥。好，他说这个人不行了，那这个人已经退堕了啊，已经叛变了，我们不要跟他了。于是就舍弃了太子呢，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波罗那国的鹿野苑去，自己另立门户，就自己去修行去了，不跟着佛了啊。那么佛陀，好，你们来我也没有邀请过你们，你们现在走我也不用劝你们留你们哈，好，随缘来去吧，我还是依然故我，我一个人。太子一个人到哪里了呢？他就到了泥莲残河东畔啊，有一个叫菩提迦叶的地方。菩提迦叶有一棵非常高大茂盛的树叫碧波罗树啊，太子就在碧波罗树的一棵树下找了块岩石，刚好边上有几个割草童子啊，就在割吉祥草，就用很绵软的吉祥草铺在这个岩石之上，那就开始打坐，而且发誓呢，不成佛道不起以此坐。这样一坐，坐了几天，坐了七七49天啊。这个七七49天坐下来，天上的魔王受不了了啊！我佛教当中的魔王叫波旬，基督教的魔王叫撒旦，我估计也是差不了这么一波人。这个波旬啊，他也有神通啊，他忽然感觉到，掐指一算不对头，魔宫震动，难不成天下要出圣人？不行，不能让他出啊！世上多了一个佛子啊，就少了一个魔子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西风压倒东风啊，这是正跟邪的两股力量的斗争啊，我怎么能够让正气上升呢？我一定要压倒他。于是他就派了三位魔女下界啊，来扰乱佛陀，你在这儿打坐，我找三个绝色的魔女来祸乱你啊。经典中记载，这个来了三位魔女，三位魔女的名字也非常具有文学色彩，长女叫月比，取悦对方就叫月比，老二叫喜心，让所有的人看见她都心生欢喜，心花怒放，叫喜心，老三呢叫多妹，哎，暗送秋包多妹，就这么三号人就来到佛前，那千娇百媚啊，来迷惑佛。那么当时的太子，你想想，经过六年苦行，那经过种种禅定的修习， 坐在这个毕波罗树下的金刚宝石之上，那马上就要成佛了，那你说会为其所动吗？啊，断然不为其所动，而且用手指点了他们一下，三位魔女啊，刹那之间化为三位丑婆，那这多少丑也没办法形容啊！将来这个做卡通片是可以展现一下。这三位丑婆互相一看，大惊失色，用尽浑身解数想要复原，复不原。因为魔女她以这个妙丽著称，她也是自得其乐，我是天下最美的人呢、啊，是不是能够迷惑天下人？因为我怎么变丑婆了？于是浑身解数想要复原，复不了，怎么办呢？只有求哀忏悔，饶了我吧，放了我吧，解救我吧，千万别让我这么丑，否则我怎么活得下去？啊，就在那里哭。那么这个波旬在天上料敌观战呢，相信个天下没有搞不定的人嘛，是吧？英雄难过美人关，我派这个三个魔女下来，顷刻之间让你退道心，没想到被降服了。好，披挂上阵，我亲自去啊，带领魔兵魔将就下来了，蜂拥而至。啊，这一阵啊，天昏地暗啊，那就不得了了。那极尽恐怖之能事，那对佛施于这个威慑武力打压，软的不行，来硬的。那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软硬都吃不吃的，软的不行来硬的，这就是著名的叫软硬二魔，魔有软魔有硬魔。那释迦如来啊，入慈心三昧啊，所以说佛对于敌人他不做对抗，不是把他定位你是我的敌人，要不你死要不我活，不是这样的一种观点，若慈心三昧啊，同体大悲之心。所以我又想到了台湾圣严长老的两句话，智慧没有烦恼，慈悲没有敌人。啊，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会没有烦恼？你当你成为一个智者，那智慧没有烦恼。什么样的人走遍天下没有敌人？慈悲的人没有敌人啊。所以你们看，悉达多太子当时不是以一种对抗的心、防御的心来对待魔君，入慈心三昧啊，一刹那间所有的凶器兵器全部被莲花包裹，那根本就伤不了太子。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十二月初八了啊，就在启明星升起的时候，我们释迦如来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是释迦牟尼佛了。悉达多太子从此之后成为释迦牟尼佛了，在这棵碧波树下的金刚宝座之上成无上正朵正觉，这一段历史叫降魔成道。那么在成道的时候，魔王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你是谁啊？佛陀告诉他，我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是天人师啊。魔王不信，谁来跟你作证啊，口出狂言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用他的右手碰了一下地面，因为佛的双膝过膝啊，他盘腿在那里，手伸下去就能碰到地面。他说大地为我作证。这个时候啊，三千大千世界六番震动，监牢地神从地涌出，说我为世尊作证。所以印度文化跟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的文化，哎，土地公公是男的，印度的文化是监牢女神，土地大姐啊，因为女性生长万物啊，男表阳女表阴啊，啊，母性啊，大地是母亲啊，没听说大地是父亲啊，啊，所以监牢地神是对的。出来为佛作证，那所以佛就在十二月初八的启明。 行星升起的时候，朗然大悟，证菩提之道，菩提就是觉悟，所以毕波罗树从此之后改名为菩提树啊。那么佛成道之后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啊，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无师自自然自一切现前啊。所以关键我们是要除妄想，除颠倒啊，除了妄想颠倒啊，我们就能回归到我们自信的本来面目之中。这一年佛陀30岁，那么另一种版本讲35岁，那在12月初8，所以我们要烧腊八粥来供养佛成道啊。那么从这一刻开始，佛具有十号，我们在做晚课的时候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具有这样的十号。因此大家也就知道了，释迦牟尼佛也可以称为释迦牟尼如来啊，也可以称为释迦牟尼天人师啊，释迦牟尼调御丈夫都可以，但一般频率最高的是三个称谓，一个叫佛，一个叫如来，一个叫世尊。但是大家仔细看一看，明明说佛是十号，但是从如来到世尊数一数，恰恰是11个。那佛具足十号，怎么变成11号了呢？哦，历来解释版本很多，但我比较赞成的解释是什么？从如来到佛一共是10号，而这个世尊是什么？具足10号，谓之世尊啊。世尊，世尊，举世所尊。只有具足10号的佛，才是我们举世所尊的。所以另外立了一个号，叫世尊。所以加上世尊这个号，一共是11个称号啊。因此，佛的得到开悟不是向外求，它是向内求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送一首偈给大家共勉：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铭起你的心性啊，来洗心，来革面，反妄归真啊，你的佛性不增不减，如如不动啊。所以修行就是在除尘垢啊，就像我们说的啊，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哪一天你的心境明亮透亮了，一切无明烦恼通通被你擦洗干净了，那你就是佛。所以佛教跟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有很多差异啊。我们很多人经常跟我讲，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他叫天堂你叫极乐，他叫圣经你叫金刚经，他叫牧师你叫法师，他叫教堂你叫寺院，差不多的呀，有什么区别吗？无非劝人向善而已啊，一个叫上帝，一个叫如来。不对，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外行一般了解的都是它的共性，内行才能看到里面的差异性啊。宗教与宗教之间不是大同小异，其实在我看来是小同大异。佛教跟其他宗教差异性非常的大，那么千差万别，今天没有时间讲，就讲一条平等性。诶，其他宗教也讲慈悲博爱，也讲平等啊，但是上帝是唯一的，你信上帝可以得救， 信上帝可以上天堂，但是你不要告诉我信上帝也可以成为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他一个人配做上帝，你们都不配，只能信上帝得救。好，这里头就不是一个究竟的平等。伊斯兰教也是这样，那只有佛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究竟成佛，这就是佛教的根本平等性。啊，现在我们虽然是凡夫，佛是我的师父，我是佛的弟子，但等我真正的信佛学佛，未来毕竟成佛，成佛之后佛佛道同，我跟释迦牟尼佛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好，这个时候佛成道之后，大梵天王祈请佛，请佛转法轮，那所以叫请转法轮，那世尊降生，应该说法立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乘性之谈，把他所证的最高菩提境界如瓶泻水表露无遗，在21天的时间当中讲了一部圆满大法，示现了圆满的宝相，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说华严大法，但是非常的可惜，当时能够进入到华严境界当中，听到我们啊卢舍那佛在菩提场说华严大法的都是大菩萨，啊，其他的众生如聋如哑，他们看到的佛依然是坐在一棵菩提树下的一位30岁的青年比丘而已，啊，所以这个利益不广啊，啊，利益不广。那么佛到人间，难道只是来教化大菩萨的吗？不是，是利天下一切众生。好，这个时候佛就恢复了他的例行常态。啊，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佛刚降生的时候，先是示现了一下超然瑞相，啊，指天指地，周行七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现其特相，其特相现了几分钟，马上归于常态。那么佛成道之后呢，也是这样的，现其特相，说华严大法。华严大法说完之后，又恢复常态，成为一个青年的比丘的领袖。他要度的第一波人，就是离开他的乔成儒这位五位随从。啊，他们跟在我身边，劳苦功高。啊，虽然他们对我产生了误会，但是我应该第一批去度他们。那么佛就来到了波罗奈国，啊，度化了乔成儒。乔成儒是佛的弟子当中第一位得阿罗汉果的，佛为他讲了苦集灭道四圣地，啊，四圣地。接下来另外四位也在佛的跟前次第得道，啊，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人间就具足了三宝，啊，释迦牟尼佛是佛宝，佛的四圣地法门，四地法门是法宝，啊，我们的乔成儒等五比丘是僧宝，三宝具足。那么佛的教化大戏呢，才刚刚的开始。啊，这个时候，波罗奈国有一位公子叫叶舍，啊，他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受到了佛陀的召唤，啊，渡过恒河，来到了释迦如来的身边，啊，那么来听佛说法。而见到佛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是佛仪表堂堂的32相紫磨金色，啊，被如来的伟大的相好所折服，啊，所以佛一生度化众生有4种方法。第一， 佛以音声度众生啊，说法如流啊，以他的圆妙之音、圆妙之理来教化众生，这是主要的啊。佛以音声度众生。第二呢，佛以神通度众生啊。你像佛的一生有很多世界神通，佛以神通度众生。第三，佛以名号度众生，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释迦牟尼佛都有无量功德。第四就是佛以相好度众生。那么他见到了佛陀的相好，然后佛就为他说法，也是说四圣谛。他就在没有出家一个俗家人的身份就证了阿罗汉果。所以阿罗汉大家不要理解为一定是出家比丘，出家人才是阿罗汉，俗家弟子也可以证阿罗汉果，那这是个果位。那么他看到了自己已经证了阿罗汉果，身上还穿金戴银，还穿着一套俗装，就心生羞愧，动了个念头。然后佛就跟他讲，他说啊，身穿道服，心怀俗念，就是俗人啊，身穿俗服，心存道念，就是道人。你不要在乎这个服装。所以我们佛教讲一种叫身出家心不出家，叫光头俗汉，没有意义。一种是心出家身没出家，那也是个真出家。最好的当然是身心俱出家，最差的是身心俱不出家啊。所以这个也舍呢就发心出家啊，我心要出家，身也出家。好了，第二天叶舍的父亲找不到儿子了，他的父亲叫耶稣家父，耶稣家父长者找不到宝贝儿子了啊，撒开了网托人找。后来有人消息传过来说过了恒河了，在一个佛陀那一边啊，好，他就找过去。那么佛让这个耶舍呢先回避，然后你老父亲看到你这副样子，看到你出家会伤心的，好，我来跟他讲。然后啊，就以佛的智慧度化他的老父啊。他的老父呢本来是来找儿子的，后来被佛度化之后皈依三宝，成为我们佛教当中第一位居士，那我们叫优婆塞。男居士叫优婆塞，女居士叫优婆夷，他是佛教史上第一位优婆塞啊。那么等他的塞，他的儿子已经出家了的耶舍也出来了，父子相见啊，皆大欢喜。好，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耶舍没出家前有50位铁哥们特别好，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非常好啊，意气相投。一听说耶舍出家，他们跑来都来看耶舍，看到了耶舍，也看到了佛，也听到了法，通通发心啊，我们永不分离，我们也跟耶舍一块出家了。一下子又多了50位出家弟子，而且同时又证了阿罗汉果。这个时候加上原来的五比丘，佛教的僧团有了最初的56位啊，有了最初的56位。那么佛陀让他们都走，你们不要跟着我，你们已经是阿罗汉了，要做人间福田，要教化众生，不要跟在我这儿，我要去完成一个任务。去干什么？赴约。频婆沙罗王对悉达太子有恩，他说过如果你成佛了，第一个要来度我啊。那佛是真语者不妄语者啊，好，我第一个去度他。他就来到了摩揭陀国啊，去度化频婆沙罗王。那么频婆沙罗王听说佛陀已经当年的悉达多太子已经成佛了啊，而且呢这个现在特意啊要到这个王舍城来看他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啊，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么他就跟佛门下呢也是受了这个三皈依啊。那么在这之前呢，佛还度了迦摄三兄弟， 啊，而且迦瑟三兄弟当中的老大就是这个频婆沙罗王的师父啊，因为频婆沙罗王最初他信仰宗教，信的是拜火教，那时候没有佛教啊，他拜一个就是说优罗频罗啊，优罗频罗迦瑟为师，这就是佛陀生命当中的第三位百岁有缘者，也是120岁，我们叫他老迦瑟啊。所以佛弟子当中有一个大迦瑟，有一个老迦瑟，个大迦瑟是摩诃迦瑟，那老迦瑟就是这个120岁的优罗频罗迦瑟。他们三兄弟都住在恒河边上啊，是拜火教的领袖，结果佛就用神通去度化他。这神通显了多少回啊？前前后后显了18番神通。就像当年这个诸葛亮七擒孟获啊，七放七住，最后才把他收归，心服口服。而佛为了度这个老迦瑟，18次现神通，前10次、17次他都不卖账。他说来说去一句话，他虽然道高，不如我的道真。哎，他很有自信的，他道是很高，但不如我道真。最后第18次的时候啊，心悦诚服。好，怎么讲呢？哎，他说这是无上真正之道。好了，他门下有多少人？有500个弟子，就跟着他，全部都皈依了佛陀。皈依佛陀之后呢，不信拜火教了，就把拜火教的这些法器呢，通通就扔在恒河里头，顺流飘下来到了下流。下游刚好有他的两个弟弟啊，一个叫迦叶迦瑟，一个叫罗提迦瑟。他们一看见这个法器顺流飘下来，这跟我老哥哥出事情来，遇到强盗劫匪来，怎么这些法器都飘下来了呢？好，他们两个人呢，每个人有250个徒弟，带上这250个徒弟，往上游赶，去看到底哥哥出什么事。一看哥哥啥事没有，已经跟佛出家了。哦，一下子就被佛的这个人格魅力给震慑了，同时发心出家。你想想，几天之间佛教的队伍又增加了1000位力量。那么当佛再去王舍城教化这个频婆沙罗王的时候，频婆沙罗王能不高兴吗？连我师父老迦瑟都拜他为师，那我都是徒孙辈的了，我还能不拜他为师吗？马上就是拜佛为师，成为了佛陀弟子当中的第一位国王弟子，而且为佛在王舍城里面建了一座大金舍，叫竹林金舍，和后来啊我们说的这个几孤独长者在舍卫国当中建的奇树几孤独圆金舍，就奇圆金舍和竹林金舍，成为佛陀时代著名的两大圣地、两大金舍。佛一生当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竹林金舍、奇圆金舍和灵鹫山当中度过的啊，说了无量的妙法。那么在后来，那佛又度化了慕名而来的大婆罗门啊，叫摩诃迦瑟啊。我们现在看到佛的身边，佛的塑像身边有一位年轻的出家人，很英俊，叫阿难合掌。阿难是合掌的。迦瑟呢叫迦瑟擎拳，迦瑟是握拳的。为什么要握拳呢？很奇怪，迦瑟的前身是一个金匠，他给一个缺了手指的金佛补过手指，所以他今生呢，到了晚上的时候，甚至白天的时候，他的手指啊会放出光明，那光明晃耀，就手电筒一样乱晃不好，所以在佛前呢，他不敢合掌，他就擎拳把这个光给掐住，不要让它放出来哈，是这么一个典故。那么大家称它为金色头陀，它会放光啊，是金色头陀。我们今天云南宾川县的鸡足山啊，就是这一位大迦瑟尊者的这个入定道场。 啊，等以后呢，他会捧着释迦如来的袈裟传授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释迦如来的法定继承人，接受这个袈裟，他来教化众生。那么在佛陀成道后的第六年，佛陀终于回到了他自己的祖国，见到了他的父亲净饭王。关于佛陀回到他的祖国啊，有一段精彩的记录，今天要做一个特别的推荐啊。在宝积经中，佛告诉他的父王，因为净饭王看到悉达太子成为无上菩提、无上正觉，他也是颜面有光啊！啊，周边这么多大国王、大富翁、天下大婆罗门、大学者，通通都皈依在悉达多太子的门下。作为太子的父亲，你说他多么的自豪啊！所以老人家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对佛的排斥和反对了。他非常自诚的，而且在经典当中明确记载，他称佛是称世尊的。啊，他说世尊，我怎么修行啊？你能不能传一个最好的法门来教我啊？我要修行啊！你想想，儿子成佛了，传给父亲的法门，一定是无上第一法门。好，佛当时就这样告诉他。佛告父王，一切众生皆即是佛。这首先开宗明义告诉大家，一切众生皆即是佛，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个根本性的平等观，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那么怎么成佛呢？如今当念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常勤精进，当得佛道。非常简单，就告诉他这句话。哎，父王啊，你现在应该要念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圣号，应该经常的勇猛精进，只要你这样精进念佛，当得佛道。佛就给父王授记了，你百年之后一定会得佛道。然后他的父王和当时在场的七万世种，就七万个释迦族的民众啊，闻说是法，信解欢喜。那么净饭王呢，悟无生忍，就一下子得到了七地以上的菩萨果位。所以净饭王不是泛泛之辈，别人都是得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了不起的得一个四果罗汉，他一下子就能够到七地菩萨的境界啊，能够这个得无生法忍啊。所以这个时候佛现微笑啊，佛轻易不笑的。哎，佛现微笑而说寄曰，大家好好听这首寄啊，佛在回国的时候跟他父亲讲的，说世种决定智，是故与佛法觉性心安住。他说我们释迦族的人呢，哎，都是有善根的种族，所以对于佛法都能升起决定性，从来不会怀疑我说的每一句话啊。人中命中宜，得生安乐国。他对这个七万世家族的人啊，通通受记，你们将来命中之后啊，通通得生安乐国，面奉阿弥陀，无畏称菩提啊。现在见阿弥陀佛，将来究竟的成为无上的菩提道果，叫无畏称菩提。这个无畏就是从容坦然。那从容坦然的成就无上菩提，那所以我们说佛一生有无量法门，法门中王就是佛向他的父王推荐的念佛法门。那后来在佛43岁的那一年，净饭王在他的故乡迦毗罗卫国当中安详去世，终年93岁。那佛的父亲是一位高寿的长者，93岁往生啊。那么国王的位置由谁来继承呢？悉达多太子也出家了，南陀也出家了，大半部分的释迦族种族都出家了，没人愿意当国王了。最后轮到了甘露饭王的儿子摩诃南，勉勉强强继任国王，他来当国王啊，后来也出家了哈。所以 佛呢亲自赶到他的国家，为这个他的父王呢举行殡葬大礼。那佛亲自拿着香炉啊，引领着棺椁，而且亲自抬着他老父亲的棺椁，走上了一段送归之路。啊，所以处处表现出啊为人之子的孝敬之心啊。啊，佛是天下孝敬的表率，啊，出家之大孝，啊，因为他引导了父亲了脱了生死，啊，所以这是出世之大孝。那么佛的这一次回乡呢，度化了他的弟弟啊南陀啊，他的堂弟啊阿难陀啊，还有一个堂弟阿耨罗陀，也翻译成阿那律啊，还有一个他不同意但死去活来非要出家的堂弟，那就是阿难的哥哥，叫提婆达多。这个人佛是不想让他出家，不欢迎他，那死去活来一定要出家，没办法出了。后来果然成为佛门当中的一个叛逆啊，经书当中称为调达恶友。他做了哪件恶事呢？他去串通这个摩羯陀国的太子叫阿瑟斯，他说你杀老王做新王，我杀老佛做新佛，我们两个人教化天下多开心啊。哎，这个阿瑟斯呢就篡位，阴谋篡位，成为了这个阿瑟斯王，就把他的平婆梭罗王，把他年迈的父亲软禁起来。后来他的母亲天天去看望他的这个，到监狱当中探望他的夫君，然后朝着灵鹫山的方向哭啊。他说目犍连尊者是我们的亲戚，我们都皈依三宝的，怎么会天生逆子啊，我贵为皇后啊，贵为国王啊，晚年还要受此命运，这个人世间真是火灾，没办法待了，佛快来救我吧。然后佛在灵鹫山中卧，在摩羯陀宫中出，就为他们两夫妻，这对患难夫妻，在皇宫的软禁室当中说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也是劝频婆娑罗王的夫妻，那他要出家，那么佛不同意啊，不同意就追，后来你不剃我自个儿剃，剃了头了。好，阿难出面了，这个世尊啊，姨妈对你有养育之恩啊，你是他把他把你养大的，姨妈这么一点点要求，你怎么可以不让他达成呢？佛说哎呀阿难呐，我有苦衷啊，女人出家正法要减500岁啊，啊，那么有没有通融的办法呢？佛是一切智者，你总有办法，有佛法就有办法咯，你想想办法。好，佛自八敬法，为比丘尼僧团之八敬法，如果比丘尼能够持八敬法，那么正法还复如故。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两种版本，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但是如果制定了八敬法，正法也是1000年，所以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好，这个时候呢，佛要度这个罗后罗，佛要度罗后罗，这个耶稣陀罗不干了。我们现在俗话讲，你太心狠了吧，当年你抛下我出家去，现在我把儿子养大了，你来收儿子，你把儿子带出去出家去，那你何必要把我娶进来呢？好，佛给他开示，告诉他，你还记得当年借花献佛吗？哦，耶稣陀罗一下子得了宿命通，他就恍然时空倒流，就知道无量劫以前在燃灯佛所啊，当时耶稣陀罗是个卖花女，哎，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个小童子啊，他看到这个燃灯古佛过来了，非常想要供佛，但是身上没有钱，怎么办呢？就问这个卖花女说，你能不能借点花给我供供佛啊？他说你没有钱买什么花。他说这个佛太难遇到了，我不能空手见佛，我一定要表示表示，你就借我一点花给我供供佛吧。他说你供佛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当然将来要成佛了。他说好，我不收你钱，我送给你 但是你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我好不好？他说好，就这么定。所以借花献佛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时空倒流，因缘促合，他就成为了悉达多太子的太子妃，然后也成为了佛所得度的第一批比丘尼之一。后来他也跟他的姨妈啊大爱道比丘尼一起成为了佛门的第一批比丘尼啊，出家学道啊。那么这样佛一生当中就有十大弟子啊，有1250位常随众啊，天上人间广度众生啊，一直到佛晚年讲了《妙法莲华经》啊。不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要讲《妙法莲华经》，一切诸佛降生人间最后的一幕压轴好戏就是《妙法莲华经》。所以唐朝的道宣律师给《妙法莲华经》作序的时候讲，《妙法莲华经》则统诸佛降临之本质也，就是说一切诸佛降生人间的根本的本怀。前面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妙法莲华经》的序品，是《妙法莲华经》的导引，而真正要唱佛本怀的就是这一部经中之王，开权显实，开净显远啊，要讲这位诸法实相之理啊，讲《妙法莲华经》。那么佛讲完《妙法莲华经》讲《涅槃经》，那么请佛注释转法轮的是大梵天王，请佛快快入涅槃的还是这个魔王波旬，他要来了。因为他说有生必有死，一切归于空，你不能不空吧，你不能不走吧，你该走了，该入涅槃了。好，佛说好，我过3个月入涅槃。好，这个时候佛想到了他的母亲，佛就升刀立天宫说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说，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就是为了报母恩。所以地藏经第一讲因果，第二讲孝道，它跟目犍连尊者一样。那目犍连尊者的盂兰盆经是佛教的一部小孝经，地藏经是佛教的大孝经，那两部经典。那么佛陀讲完地藏经，那在刀立天居住了3个月，离开人间。这可把人间很多国王给想坏了，我天天见佛见不到佛难过啊，这是我心灵的导师啊。其中有个幽田王如饥似渴，见不到佛怎么办呢？我想个办法，到牛头山有一种赞坛香木叫牛头赞坛，请天下最高级的工艺师帮我雕一尊佛像，多少高？5尺高，雕一尊佛像。后来另一个王啊，叫波斯匿王，听说这个幽田王怎么这么聪明，这么有创意啊，佛找不到了，给雕尊佛像，我也雕尊佛像。他用赞坛雕，我用紫金做，做了一个5尺高的紫金像，然后天天在宫中供养啊，见相如见佛啊，很开心。后来佛从刀立天降世，两位国王去给佛迎驾，还带着这两尊佛像去看佛。哎，佛像看见佛，看见佛见佛，佛就给他摩顶。怎么讲呢？他说如于来世大作佛事，我灭度后我助弟子复助与卢啊，我将来离开之后啊，我天下的佛弟子都要靠你来教化，靠你来度脱了，我都把我的徒弟们托付给你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礼佛念佛拜佛是对的啊，没有错。那么佛在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离蓝毗尼不远的出生地不远的一个国家，叫居士那国啊。居士那国有沙罗树啊，佛在沙罗双树之间要准备入涅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阿难呢就 佛要走了，要留点遗嘱啊，最重要的四件事啊，我要请佛。于是问了佛四个问题。第一，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涅槃后我们以何为师啊？佛就回答他，以戒为师。所以无论我们出家众，无论我们居士众，大家都要啊护持戒法啊，佛的戒律在，佛法的受领在啊，所以以戒为师，这是佛在临终的第一嘱托。第二，佛在世时依佛而住，佛涅槃后我们依何而住啊？佛说依四念住而住。什么叫四念住呢？哎呀，太好了，四句话：观身不净，你是个臭皮囊。那观身不净，现在是漂亮，生病的时候啥模样？老的时候啥模样？死亡之后啥模样啊？观身不净。第二呢，观受是苦。我现在生活在无论是和平年代，无论是战争年代，但是我的感受吃喝拉撒睡，我的一生回过头来做个总结啊，苦多乐少啊，世间由来多缺陷，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苦多乐少。所以叫观受是苦，我所有的这种感受是苦为主导的。第三，观心无常。人的心就像我们的脑电波一样，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的啊，起伏不定，跳跃的。去年这么想，今年这么想，上半夜这么想，下半夜这么想。所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都在你的心猿意马之中，叫观心无常。最后一句，观法无我。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切色法，一切心法，那通通没有主宰，没有不变的本体，当下都是空的啊！叫观法无我，这就是四念住。那么第三个问题，佛灭度后，恶性比丘如何对治？就是像提婆达多这样的不听话的，穿着袈裟干不是佛教的事情，这帮假冒伪劣的比丘，我们怎么对待他呢？哎。佛回答说：“默而秉之，就是别理他，啊，以不理你来摒弃，那不理你来摒弃，这是佛的很温和的一种态度，不是针锋相对的把你抓起来，啊，把你绑起来，不是这个概念哈。第四句话，佛灭度后结集经藏，以何贯手啊？将来所有的佛经，第一句话应该。”标哪一句话呢？佛说如是我闻。那以阿难的口吻来讲，如是经典我所亲闻，叫如是我闻。所以我们诵任何经典都是以如是我闻开始的，也有个别的译作闻如是，这个意思也跟如是我闻是一样的。于是到了佛陀80岁的2月15日的中夜，佛是半夜出家，半夜成道，半夜入涅槃啊，寂然无声入于涅槃。这个时候呢，这个沙罗双树啊，是东边两棵，南边两棵，西边两棵，北边两棵，所以叫沙罗双树，似龙似窟。四棵沙罗树，湛青碧绿的四棵沙罗树，通通枯萎了，叶子像白鹤一样的白，就给佛吊孝披丧。所以我们也把沙罗双树称为鹤林，叫白鹤一样的树林啊。那么我们很多弟子把佛送到了北门，入了天冠寺啊，把佛的色身送到天冠寺，然后用火去烧，烧不掉，最后佛的胸中出光，自然心光烧去他的色身，烧出无量舍利。这个时候，另外佛的涅槃的国家是居士那国，另外7个国家的国王的特使啊，那就蜂拥而至，来跟这个居士那国的国王谈条件，必须得分一点给我，否则的话兵戎相见。那就马上是 一触即发要发生战争，而这一场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爆发过，但如果爆发也是前无古人的。为了分胜者的舍利，八个国家要爆发集体战争。最后有个智者出来说，大家都是佛陀的弟子啊，佛陀平时怎么教化我们的？慈悲包容平等欢喜啊，你们怎么可以为了要争夺佛的舍利，居然要违背佛的思想，要兵戎相见呢？我告诉大家，八王分舍利，我们平等的分，好，八王分舍利啊，处处践踏人间天上。那么在我们中国呢，最最有名的呢，北京八大处灵光寺啊，有一颗佛牙舍利，陕西西安法门寺有一颗佛子舍利，那我们浙江这个雷峰塔下有一颗佛发舍利，宁波阿育王寺有一颗佛骨增生舍利，当然还有很多的舍利散落在民间，只有有福有缘之人才能见到拜到。佛说供养舍利无上福田啊。那么佛的经典流传了世间，这是佛的法身舍利更加殊胜啊，因为佛的生生舍利你可以得福报，而读佛的经典法身舍利可以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真正体会佛降生人间的用意，才能像佛一样成为一位无上的觉者。好，今天释迦牟尼佛传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